亲爱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在这里掌管一切，在我们这个现场的 room， 跟在每一个同弟兄姐妹们线上的 room， 主耶稣，你都做主为王，掌管这一切。主耶稣，你是天地的主宰。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欢迎你，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主耶稣，我们欢迎你。主耶稣，我们在你内是一个新的受造物。主耶稣，我们今天要来接受你的启示，你的光亮，你给我们的智慧，主耶稣，你给我们的能力，主耶稣，都是由你而来。我们要求你赐给我们，主耶稣，也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的查经，在你的圣灵的光照中，你的圣神带领我们。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也求你的圣灵掌管这里的一切，你的圣灵把这里的所有不属于你的那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那败坏的灵、那不幸的灵、那所有不属于你的灵，主耶稣，在你的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至高至圣的名在我们中间掌管这一切，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们没有别的神；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们一无所喜。我们的肉体虽然渐渐的会衰退、会衰弱，可是你是我们永远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希望。主耶稣，我们在你内要日日更新，我们的身体也要强壮起来。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也求你祝福在家里的孝平弟兄。主耶稣，你祝福他的身体，你祝福他的骨骼都在你内坚强起来，在你内联合复原到原来的样子，原来你造他的样子。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拣选我们这一群来追随你，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愿尊荣光荣荣耀权力一切都属于你，感谢赞美你，直到永远。以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就查但以理第二章第31节到第35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是背膀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感谢主。那我们现在来读至高本的
大王，
你梦见一尊巨大的立像，这尊立像异常高大，非常光辉灿烂，立在君王面前，相貌可怕。这尊立像头是纯金的，胸和背是银的，腹和骨是铜的，颈是铁的，脚一部分是铁，一部分是泥的。大王，你在观望，忽有一块石头未经手凿即滚下，击中了立像，把铁泥的脚打得粉碎。同时铁泥铜银和金立即完全粉碎，犹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去，无踪无影。那块击碎立像的石头却变成了一座大山，占据了全地。
You, O king, saw, and behold, there was a great image, This image, which was mighty and of exceedingly great brightness, stood before you, and the appearance of it was frightening and terrible. As for this image, its head was of fine gold, its breast and its arms of silver, its belly and its thighs of bronze, its legs of iron, its feet partly of iron and partly of clay, the baked clay of the potter. As you looked, a stone was cut out without human hands, which smote the image on its feet of iron and baked clay of the potter and broke them to pieces. Then the iron, the baked clay of the potter, the bronze, the silver, and the gold were broken and crushed together and became like the chaff of the summer threshing floor, and the wind carried them away so that not a trace of them could be found. And the stone that smote the image became a great mountain or rock and filled the whole earth.
谢谢。三十一节他说大王，你梦见一尊巨大的立像哈。他告诉大王，要跟大王讲大王的梦的情况，是他所做的梦是什么。因为这个大王呢，他已经不能够记忆他所做的梦哈。因为为什么我们就是今天的从三十一章到第三十一节到第三十五节就会告诉我们哈，那他这个梦呢，就是在他来说是非常的害怕，受到很大很大的惊吓。那在这个惊吓之余呢，他就醒起来，也忘记他做了什么梦，他就是不再去想到这个，可是他就是很害怕。那这种害怕就让他急于想要知道说到底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哈，他就很想知道。所以他这个梦真的，我们也看到今天讲的哈，就是看起来就是里面很，就是光在他的形容上来，就是说好，这整个看起来一尊像是什么样子哈，就已经是好很吓人了。所以这个大王就没办法想起，就忘记了就这个梦，然后就一定要他的这些智者来告诉他的梦哈。他说你们就告诉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人家问他梦是什么梦呢，他就是说不，就是他就已经不记得了，他已经被吓得已经不记得了，就是要别人要讲解。那丹尼尔他就跟着他的三个他的兄弟哈，就一起他的同伴阿纳尼亚、米沙尔和阿扎尼亚，就三个同伴一起哈祈祷，一起祷告向神求哈。就是为什么他要找这个他的弟兄三个人要一起祷告呢？我们也知道祷告要一起哈，才有力量。那神也应许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在一起哈，一起祷告的话哈，我就在他们的中间，神就跟我们在一起哈。所以他跟他的弟兄一起祷告哈。然后他这个丹尼尔也非常的达尼尔但以理哈，非常的谦虚。当他得到了启示的时候，他知道神哈给他了这个启示，他为了这件事情是非常迫切的求神，因为这个君王哈，君王拿布高王他要把所有的智者要灭绝哈，所以戴尼尔扛负了这样子的重任，就是说要人哈，就是要让这些智者有一个存活的那个机会，所以他很迫切的跟神求。那神我们的神是应许哈，他的应许绝不撤回。他当他应许他就在夜间的神事中就给了达尼尔这个启示。那达尼尔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赞美上主哈，就是感谢主赞美主，就是愿天主的名从永远直到永远受赞美。因为智慧和能力都是属于他，都是由他而来。那看这个大王，不是这个达尼尔讲这个梦境哈，说梦到这个尊像，这尊像是什么样子呢？哈，就这边就写了，这尊像异常的高大哈，非常的光辉灿烂，光辉灿烂就是 它这装像呢有很多的颜色，好光很亮的，好这装像非常的高大又非常的光亮，好有 各种颜色很刺眼的光亮，立在君王面前，立在君王面前。那这边也讲到相貌可怕，相貌可怕，那怎么样的可怕，就下面就形容到这尊立像头是纯金的，头它的头是纯金的，纯金金的重量是比较高的哈。那我们也知道说它的硬度是不同哈，它的重量是比较高的哈。那它的头这金的也是代表就是说巴比伦的王国哈，巴比伦的王国哈，就是非常灿烂辉煌的哈，极尽奢侈，极尽那个享受，在这个巴比伦王国哈。然后这个胸和背是银的，胸和背银的是银的哈，就比金的重量是差一点。可是我们知道说它的那个硬度呢，硬度是比金要多一点。然后它的胸背是银的，银的意思是代表说那时候呢波斯帝国马代跟波斯帝国呢就取代了这个金，就是巴比伦的国哈。复合骨是铜的哈，复合骨是铜的，就是身体的下面哈，腹部和就是腰部这个地方和那个腹部这个地方哈是铜的，铜的它的重量哈就是比较轻哈，然后它的那个硬度呢又比银要高哈，高一点。那这个复合骨是铜的，是代表希腊帝国哈，那时候亚历山大又建立了希腊帝国。胫是铁的，胫是指那个小腿的地方，胫是铁的，脚呢一部分是铁一部分是泥，那时候就是分裂了，就分裂成两个国家。在铁是指罗马帝国，那时候罗马帝国呢就分裂哈，原是很强盛的，然后后来就开始分裂成有另外一个，东面是君士坦丁堡，西面是罗马帝国。铁和泥哈，铁就是它的重量呢是比较重哈，可是它的硬度比较硬，它的重量是轻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金银铜铁一部分又是泥的哈，等于是一个角是泥一个角是铁，那它的重量是从头比较重哈，头下来比较重，可是它的那个硬度呢是从脚的那个铁跟泥的硬度哈往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状况哈。它在价值上呢也很不同，价值上金银铜铁泥，金这个巴比伦王的时候哈，巴比伦国的时候呢，它是很光耀的，很自高自大，它这个整个像就是看起来就是一种畸形的哈，畸形的就是不正常的哈。在属灵的价值呢，它就是要我们去学会分辨，在这个世上我们很多事情都要去分辨，稳固的哈是建立在磐石上是不同的哈。第34节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铁泥哈，铁泥的它的硬度呢，它的重量是比较轻，头重脚轻。当它把这个脚的泥打得粉碎的时候，就是一个很不稳的哈，完全粉碎了，有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去，无踪无影。那我们知道，夏天就是摊在禾场上一大块的庄园的上面啊，晒那个麦的时候，那会有一些在麦上面的糠秕是不需要的，那糠秕是那这些就被风吹走哈，就毫无价值。伊撒伊亚先知书第五章第24节，
因此他们必如卷入火舌中的禾秸，粉于烈焰中的枯草，他们的根必要糜烂，他们的嫩芽必要如尘埃般的飞扬，因为他们抛弃了万军上主的教导， 藐视了以色列圣者的训诲。
这一块未经手凿及滚下的这个石头呢，就是神击中了这个立像哈，是神的作为在那里。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是哈，就是在那个黑暗一些不光明的政法司法里面，那些在神的都在神会当他神的作为来的时候，神会处理哈，神会处理。就像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去无影无踪哈，那神是掌管大地的，他在掌管这一切，所有的这个人事物他掌管，他是天地的主宰，所以都由他来掌管。我们要等待神的作为，我们要认识的是耶和华神，要认识神的作为，要认识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命定是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他必要完成他的计划。那块击碎立像的石头却变成了一座大山，占据了全地哈，就是神要来占据这全地，这地是属于他的，是属于神的。耶利米先知书第23章18节，
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看啊，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咸风，并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
在主的面前谦卑悔改，就像编年记下说的，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名下哈，然后要谦逊祈祷，寻求神的面哈，远离自己的恶行，神必俯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就是要兴起来哈，就是要兴起来，要站在神的面前向神谦逊的祷告，而且了解神的心，每一件事情在神的心里面是怎么想，我们就好像就是神就站在我们面前，常常看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寻求神的心意哈，在神的旨意中，要100%全心全意全力的去寻求神的面。那怎么去寻求他，也是你要寻，就让你寻到哈，找就让你找到，敲就给你开。神必显示他自己，感谢主。就是那一块击碎的石头变成了一座大山，占据了全地，我们就要等待神的好，神来丰收好这块地。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赞美主，神在这个时候特别给我们一些帮助，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要自己要建立在磐石上，要自己要能够，因为在提摩太提摩的后书讲到，神的家里面有各种金银跟那个木的跟瓦器的。那他说人若自洁，你有一个，虽然是这些器皿，我们知道金的是最好，但是这么多器皿，神爱用是哪一种器皿呢？就是那些愿意的，愿意自洁，自己分别出来，准备为主人行善功的，那个是，就是我们这些器皿必须要预备好的。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是靠自己，靠自己真的觉得哇没有指望了，我怎么有希望呢？就是轮不到我的，凭我的智慧，凭我的这个样子，怎么能去讲神的道呢，去分享呢，去见证呢？可是我们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乃是依靠着圣灵，依靠着万军的上主耶和华，是他。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神的仆人，特别是我们看到苏大哥苏弟兄，很多时候我跟他一起经历到在一起很久了，很多的东西都是新的，都是新的，甚至你说我们用 Zoom 也是开始都是不会的，都是新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做歌吗，也从来没有做过，要弹琴奏乐啊，也都没有做过。可是神是做新事的神，他可以给，只要我们愿意，在乎我们的决定， 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很好的操练，连续两个苏弟兄不在的时候，那我们要靠谁呢？对，我们就要兴起，这时候就要兴起很多人，就是要就让我们知道。然后何勉不在了，今天又有点手忙脚乱，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操作。那今天又是我来操作，所以很感谢主有这个机会，就是我们就愿意，那个愿意的心，那个 attitude, 那个态度是很重要的。神是看你的，看我们的心，不是看你的聪明才智拣选的。如果是聪明才智，他说哪有，他就是用智者的智者去捕捉智者。他就是他，因为他什么都会啊。那在人来讲说，哦，你有才智，你比较能力，你来做。可是神不是这样做事，他是看你的心，就像他拣选的那个大卫君王一样。但是那边很明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上主不看外，人看外貌，人看外貌，上主看人心，耶和华是看心。人只是哇你好高大，哇你是 PH, 你有学问，哇就是，那神不看这些，他是看我们的心。所以我们都是有盼望的，在乎我们这个心，我们的心转向他的时候，那就一切的丰盛就他那边来了。所以当这个达尼尔今天他就正式的把这个梦，因为他得到了启示，特别上面说第三十节，他说这奥秘已启示给我，并非因为我比任何活人更有智慧。他在讲到他不是靠智慧，不是他最有智慧，所以不是靠着智慧，乃是靠神的怜悯，靠你爱他，爱神多少，一切属灵的律是在乎你的心爱神多少，你爱他多少，你领受他多少的恩惠，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不是因为他比任何活人更有智慧，而是只是为把梦兆告诉大王，叫你知道你心中的意念。他真的是从这句话，我们上次也查经到，他非常的谦卑。谦卑是一个属灵，就是我们跟随主人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上次也艾梅带我们查到什么，还是神高举那些谦卑的，就把那个骄傲的打下来。这是在属灵的律里面是不更改的，就是你要谦卑，在神的国度里面，他就把一切的恩惠，因为水是这样顺的流的，如果你要高举自己的时候，它不会倒流，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律，也是真理。所以我们看到了达尼尔非常的谦卑，他说大王啊，三姐，你梦见一个巨大的立像，他就开始讲他神给他启示。这尊立像异常高大，异常高大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一般人大概多少高度，异常高大就是超乎我们的人的这个一般我们看到像都是很少有这种状况，用不同的金属来做一个塑造一像，一般都是用金像、用银像、用铜像、用铁或是用泥来做着。可是他这边看到，但是异常的高大，就异常就超过一般人的高度，我想就站他前面，当一个就像巨人一样，就像我们这样讲，达卫他哥勒亚是吧？
你们
哥利亚，对，他站到那么高，大家都吓死了。就他虽然再小，但是他说，站不是靠着你多大，你多有力量，乃是靠着耶和华神。他说用一个小石头，咚。就解决了，所以真是很强。所以他这个非常高大，看起来很高大，而且呢，他发出亮光，非常强烈的光芒，因为他身上是有金银铜铁跟瓷器，有四种那个金属，一个是泥，所以那个发出的光亮，就像刚刚丽芬讲的是不同的颜色反射金，我们叫金碧辉煌，银又是银的颜色，铜有铜的黄铜的颜色。那铁有铁的反射，就是亮，铁反射很亮，那是非常的灿亮。那甚至于那么高大站在那边，然后他的相貌就很可怕，因为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尊像，那非常的可怕。那刚刚丽芬讲，他可怕的足以让这个尼布甲尼撒把这个梦忘掉，其实也不是竟然了，可能是这样，但是是神的旨意，让他为这个事情烦恼，而且因此会走上这条路。所以有时候一个环境的改变是神的美意，他把环境改的，让你要走上他命定道路。如果
如果环境不改变，我们通常喜欢比较舒适的，比较喜欢容易的，对不对？简单的。可是神当他改变环境的时候，他有他就是你一定要往那边走，没有别的路，这是神的美意。所以这个大王做的梦，然后就讲了这尊第三层，这尊立像头是纯金的。刚刚丽芬讲金，我们是金是最柔软，所以打了金箔，很薄。那金呢也是最贵重的，它很贵重，金就是被提炼的，我们常常金。但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知道金是什么，代表天神的性情。我们讲，可是我们不能属灵的律不能用一样的，就是哦，金就在这边用是代表这个天主父阿爸父的，不是，他有他在每个地方的用意，不要，我们不能把每一个都，因为圣经是活的，不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然后金就看到哦是真的，不，它是金，它是一个纯的，那它很柔软，那它那个金很贵重，那这边金就代表了，在它的表征就代表的就是这个巴比伦王国，因为它是在那个时候是最伟大的一个王国，它统治的地方就是极其的伟大，就是各种宝藏它从列国夺过来的，它是最伟大的一个王国，巴比伦跟前面我们旧约前面看到的那个埃及一样，是当时最伟大，是这个时候它是最，因为还有很多列国，可是在那个时候它是最大的一个国家，最伟大，所以这几个不是代表这个巴比伦王，而是代表一个国度。金就代表巴比伦的国 ，kingdom 代表一个 kingdom， 不是代表一个王，代表一个王国。所以几个王国，然后他的胸跟背呢，就两边代表了波斯跟那个马代，两个手的波斯马代。我们可以看到读的时候，他被后来取代了，巴比伦王他们是建立在607年巴比伦做王的时候，经过70年到西元前537年，他被那个被另外就是波斯跟马代给推翻了，他的王国就是大概71年，是表征的纯银，是他就是他硬度比金的更硬一点，但是他价钱就比金来的便宜一点。那银呢、啊、银 OK， 然后金银，然后头银就是他的讲过了，对，他的腹跟不是手背跟胸，然后腹跟骨就是他的腰跟他的那个 thigh 大腿的部分，这些是铜的，铜做的。铜我们在一般讲是刚才银是代表的救赎，我们通常是耶稣的救赎，可是这地方确实表征的不一样，表示一个国度。铜呢我们常听到是审判，小的审判，可是这边铜呢确实代表一个国，就是代表的是希腊的国度，亚历山大后来把这个马代跟那个波斯给灭了，他们又兴起了一个国度，一个王国。那个小腿的部分呢，两个腿呢就是铁，铁就是比较硬，铁也比较便宜。一般我们家里用的这些器皿，很多都是铁做的，不会用金来做那些工具的，也不会用银，铜是有，但是铁器是最多的，而且铁也代表的它这个力量很大。铁我们知道那个在启示录末世录讲到第三节，讲到一个教会用铁杖，有没有那个铁杖来打破 iron rod 来打破，所以它是有铁是有能力的。铁就是后来的罗马帝国非常厉害，他们战无不克，就是它是一个铁非常有力的，它可以有能力可以打破这些东西。那脚的一部分是铁，一部分泥，就是刚刚讲到分成，后来罗马分成帝国分成东罗马跟西罗马，就是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西罗马就是现在罗马，两个部分，因为他们不能合在一起，因为铁跟泥不是一样同样的性情，它是没办法融合在一起，所以他们会分开来，因为一个是一个泥，一个是金属的东西，所以不能合在一起，所以就分裂了。然后第二十节，大王你在，就是他叫大王，就是拿不高尼布甲尼撒王，你在观望 忽然有一块石头未经手凿的，这块石头很特别，是未经手凿的，就是它本来就有的。这边也是，这个石头也是代表了神的磐石，就是它是自由拥有，它就在的。我们的神他不是被创造，他是自由 I am who I am， 他就是就在那里，从亘古他就有的。这块石头他就是代表，他是不是人来造成的，不是人来手作，他是就是在那边的。所以这块石头也是代表了神的磐石和石磐石。我们看一下这边讲到的这个，就是滚下溪中的力量把铁泥的脚打得粉碎。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第十八章那边讲到，我们以前有读过，就是讲到巴比伦王。末世录启示录第十八章的二十一节，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臣也必这样猛力地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
对，这边讲到一块石头一块大如磨盘的石头抛在海中，就是这边讲的 Great 巴比伦，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王国曾经，那必要这样被猛烈的抛入，被人抛弃，再也找不到，就是你再也看不到，它本来是非常的繁华，非常的灿烂，非常的伟大的国度，可是因为他的悖逆，我们这边讲的巴比伦后面都是有相关的，他到时候一样的在神的眼中就彻底的把它毁灭。那我们再回来看，那对，那他集中的力量把铁泥的脚，他脚趾头有十个嘛，对不对？脚十个他也是代表的十个国 nation， 就是我们在末世录讲到的十个国，对，必死那边有十个国，我们也可以来翻一下
As I stood on the sandy beach, I saw a beast coming up out of the sea with 10 horns and 7 heads. On his horns, he had 10 royal crowns, diadems and blasphemous titles, names on his heads.
Yeah, 我们就看到有十个王冠，就代表了十个国。第十七章，十个君王。第十二节，你所看的那个十个角是指个十个君王。他们还没有领受王位，但必要同那时候一起得到权柄。他们当国王只是一个时期，这个是十个
时辰，
一个时辰，所以他们也是十个国，到时候要跟兽一起来作战。好，那他也就是我们再回来看，所以那只是当时候神启示给达尼尔这个但所预表的这些一个象的意思表征。那回来看那个今天的读经，好，所以他说，同时铁泥铜银和金立即完全粉碎。当神之手一出，因为立即完全，有如夏天禾场的糠秕被风吹去，无踪无影。你知道我们都知道有读过历史吗？没有一个王国、一个朝代，中国的朝代可以永远存留的，就是一个兴起。推翻了之后又兴起一个王朝，所以我们有什么从皇帝什么夏元金这个一直过来啊，都是我们看历史都是我们刚刚看四个国度，巴比伦，然后这个波斯马代，然后希腊跟罗马，可是呢这些都要过去的，唯有一个不会过去，天地要过去，只有神的国度不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所以这些就像夏天的糠秕。那这边讲的糠秕就是刚刚丽芬讲的，那糠秕就是骨把它打掉，那糠秕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上糠秕在路加福音的那个第三章那边，因为主耶稣这个若翰就是洗者约翰，他说在第十六节，他若翰便向众人说道，我固然以水洗你们，但是比我强的那一位要来，就是解他的鞋带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就是主耶稣来是用圣灵，所以我们当圣灵充满的是主耶稣亲自做的，不是每一个人只是借着一些他的仆人来借着他的手附手，但是是主亲自来施圣灵的洗。 不是像水洗是由人可来施洗，圣灵的洗是主耶稣亲自，不但用圣灵洗，还用火来洗。所以他说木屑木锨已放在他的手中，他要扬尽自己的禾场，把麦粒收进谷内，至于糠皮却用不灭的火要焚烧。糠皮只能去烧掉，那谷麦麦粒就是被他，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跟随主的14400，他要收，让我们回到神的国度，谷仓代表天国，收到他那里去。好，我们再回来最后来看，所以这些糠皮都要烧尽的，只有他的国度是永远的国，我们他的国是从永远直到永远。所以他这边讲到那块极脆立像的石头却变作了一座大山，占尽了全地，就是只有这一位，其他的都要过去，就像风吹的。我们在巴比伦虽然伟大，一个小时，我们在读那个末世的，其实一个小时就解决了，虽然他还有很能力他防着，可是神的手一出的时候，一个小时就解决。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胜利是我们的，我们既然知道胜利属于我们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要坚持到底。你不要，千万不要说啊，看到环境我就投降了，就失败放弃。不，胜利已经是我们，我们知道结局，问题我们知道结局，我们就应该有信心，知道最后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得胜的。虽然我们看到苏弟兄现在虽然是在痛苦中，可是要知道我们结局必要欢喜快乐，因为大的试探有大的考验，有大的喜乐，对不对？苏弟兄现在有外在的一些考验是很痛苦，身体上我们想到那个痛苦是确实的。那我们有一段时间看不到苏大哥，可是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必要如金晶一样的出现，被锻更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所以真是很感谢主，有主在，我们一切都没有问题，不担心不害怕。虽然会有短暂的苦楚，可是主耶稣他自己也是经过苦难学习顺服的。所以主耶稣自己都是经过苦难而顺服的，那我们呢？我们必然会经过苦难，所以不要怕苦难，只是要求在苦难中主给我们力量，能够过得去。就像我想到一个见证，就像那个叫什么尼托森，有一次他在那个在中国的长江坐渡轮的时候，他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块那个暗礁，你知道暗礁吗？就是那个会吐在水面，你撞到船就在水中央有一个凸出来的石头，那个就叫暗礁。有时候他有时候水高的时候就看不到，然后有时候看到石头他马上就要看到撞到，他就跟神祷告，他说还有这船上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他说神啊，你就从天上降火把那个石头打碎。然后就看那个船突然来一个浪，然后神问他，你觉得我的做法怎么样？那很多人不幸的认为是碰巧一个浪过来了。神做的东西常常是让人，就是他做的是刚刚好，因为他是神，他什么都可以做。那个浪那么巧就在那上面就过去了，他不要把它打掉，他只要轻轻的把那个浪一波动，他就过去了，无影无痕，甚至那个礁还在那里。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真的是要惊叹这位神，要敬畏神，真的要敬畏神。在这个末世时候，很多不清谦的事情发生，像美国都是因为不敬畏这位神。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赞美主。我们
这个很大的像就是有点像阿姨讲的，有点奇怪，怎么头是一个东西，胸是一个东西，肚子是一个东西，是别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在想，在问主这是说什么的时候，他也说，就这是因为我们看34节的时候说，有一个石头是不是人的手做出来的，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个大象是一个手做出来的，是人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如果要信这个大象的话，就是要信我们信政府或信
掌权者，
不是信主。因为这边说就是第34节很清楚说，有一个石头是不是人的手做出来的，就是可以看出来别的都是 人的手做出来的。我们可以先翻到出谷记第二十章第四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四节第五节，请第二十章第四到五节。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说，这是梅瑟在这个梅瑟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主给他这个就是跟他讲这个实践嘛，就是十个东西不应该要做，应该要做的。所以这说不能做，全部不能做，你手不能磕，不能做出来一个偶像，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很大的大象，就是很大的偶像嘛，就是我们人很喜欢说，哦，我信赖的是什么？我信赖我的政府给我钱，我信赖这个，我信赖那个。可是只有一个东西，一个也不是东西，有一个主，真的不是人的手做出来的，只有这个磐石是不是人的手做出来的。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需要翻，可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说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就是道就是神，所以在启示就有神就在了，就是不是一个人的手做出来这个偶像。可以看到就是好像我们现在美国跟很多地方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偶像化我们的政府，偶像化川普总统，偶像化很多是人的手做出来的，不是主的手做出来的，就是才有很多问题可以出来。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可以站稳，如果要站稳的话一定要站在磐石上。如果我们是用别的东西来当助我们的信赖信靠这个东西的话，就没有会动摇。我们常在希伯来书也读，对不对？就是我们会站在这个锡翁山，这个锡翁山不动摇，可以动摇的现在都会动摇，我们就开始看到了这个末后的时代，都是看到了什么可以动摇都在动摇啊。我们也可以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到八节。好，可以。
主乃佛石，佛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既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佛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
好，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是这个绊脚石，就是如果我们不信赖他的话，就是 只有他的话，只有他的他自己，只有他说出来的从来不会动摇。就是如果现在我们信赖的不是主耶稣的话，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害怕中，或在不在喜乐中，就是很恐惧很恐惧。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刚我们在那个丹尼尔书第二章也读了，就是全部有这个大象嘛，就是有金银什么什么什么都在。所以可是主因为他的话是一个磐石，他的话是一个很实在的肢体，可以抓住他， 可能别的东西，虽然我看到这个木头我觉得可以抓住，可是这个木头比主的话，比主的话更真实，更可以抓住它。这个木头可能会烧，可能明天不在了，可是主的话永远都会在。就可以，我就记得有一天爸爸有说他有一个意象，好像一个梦还是意象，就是他有站在西翁山上，他站在西翁山上就是站得很稳，好像他从来没有站过这么稳的地方，就是主的话真的不会动摇，真的不会动摇，没有矛盾，不能矛盾，所以对，就是一个磐石，很稳很稳很稳的磐石，一点都不动摇。所以如果主说这样子的话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矛盾。因为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也是我们在我们的教堂或教会，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可能美国的情况是因为美国的house the church in America is just
美国的教会在堕落，
堕落，对，
跟世界一样，
对，跟世界一样。所以如果
圣经的教导，
对，没有圣经的教导，没有这个真理，没有这个很稳的磐石，所以才会堕落到这个程度。我们可以回去看，我们再看格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十一到十四节。
因为除以奠立了的基根基及耶稣基督外，任何人不能再奠立别的根基。人可用金银宝石木草禾秸在这根基上建筑，但个人的工程将来总必显露出来，因为主的日子要把它揭露出来。原来主的日子要在火中出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谁在那根基上所建筑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必要获得赏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就是这个磐石，就是这个基础。所以如果我们在他上面站得很稳的话，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做的
善工
都会存在，不会被这个烈火，就是我们也会常常读，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我们的主是一个吞噬的烈火。所以他来的时候，我们的是做真的做善功吗？有的时候人会说我这是善功，这是善功，这是善功。可是主真的说吗？是我们自己觉得，还是主的磐石上真的有这个是真理？好，我们可以今天回到我们今天读的丹尼尔书第二章，就是可以看到这边第三十四节，我读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因为可以看到这个磐石，这是就是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昨天
今天永远都在的这个磐石，不会动摇，不会改变，一点都不会改变。也可以看到三十五节，他说他全部会，这个主耶稣他的话，他的实在会把全部不是实在的，不是真理的打破。所以我也看到这个礼拜的经验，如果我真的不认识主的话，如果我真的不是，因为我们现在阿姨有讲，我们就是
编年
记下第七章的十四节， If my people are called by my name will humble themselves, pray and seek my face and turn from their wicked ways, then I will hear from heaven, I will forgive their sin and I will heal their land.
这称为我名下的百姓，如果谦逊祈祷，寻求我的面，远离自己的恶行，我必从天上俯听，宽恕他们的罪过，使他们的土地生产。
所以这个是主的真理，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地方很堕落，可是因为主的家人就是主的教会有堕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在用他自己的话在动摇，可以动摇的都被动摇了。如果我这个礼拜真的，因为那边说是找 主的面是寻求主的面，主的面。我也在想，又这个礼拜在想，什么是寻求主的面，什么是寻求他的手。因为我觉得很多次我比较不，我更不成熟的时候，我常常都是寻求主的手，我要他的给我的好，不是睡，就是不太是很喜欢跟他受苦，或为他受苦，或等候他，或跟他spend time with him， 就是跟他
谈心
，就是有的时候是我是不是为什么爱主？我爱主是不是因为我有很多钱，或我有很多衣服，还是我也长得不丑？这为什么？就是我喜欢爱主是为什么爱主？是因为我他给我好东西，还是我就是爱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约伯也是他一样，约伯的和本是什么？也是约伯，所以就是可以看到约伯他爱主就是爱主，他没有因为主给他什么，他自己说主把他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都让他们死的时候，他全部的东西都没了，他还是说我敬拜你神，我敬拜你神。所以这个礼拜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磐石可以动摇。如果因为我常常是爸爸照顾我啊，很久是爸爸照顾我啊，这个礼拜变成我要照顾爸爸，所以如果我要埋怨，我要可以真的这种主用他的磐石来打破我们的想法的时候，真的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寻求的是谁，是一个我们把主变成偶像吗？因为我们也可以很容易把主变成偶像，我要这样子的用这个我自己的方法来敬拜你，我自己的方法来爱你，还是真的因为主耶稣他的话也说要用
真
理跟心
灵跟诚实
真神来敬拜主。对，所以我可以就是真的感谢赞美主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觉得什么是很诚实的，我们 or 诚实的 and very firm 稳定的
坚定的
来动摇。所以可以看我站得稳吗？就是如果我站得稳，就是知道我站在主耶稣的磐石上，如果真的站不稳的话，我就是信赖谁？我就是很感动，因为这边也最后35节的最后一句话 That stone became a great rock or mountain and filled the whole earth.
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样，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所以这个石头变成一个很大的山，就是阿利路亚。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把我们自己的偶像打破以后，他自己会变成这个很大一大座的西翁山，我们可以站得很稳定。这个西翁山也会全部把我们全部的世界也变成只是这个西翁山。所以我们看出来主耶稣他做出来的每一事每个事情，都是把我们不能信赖的把它吹走就没了，只有一个我们可靠的存在。感谢赞美主，就分享到这边。
感谢主。那我今天看到今天查经的经节，我也找了一些其他解经家的一些资料，但是大部分都是解释四个不同的国家。那么我分享的时候呢，就是用灵异来解经，然后来看今天的这几节圣经。他说这个像是从金到银，从银到铜，从铜到铁，从铁到泥。那我的一些看见就是从信心开始，从肉性结束。我记得在我们这边有一次我参加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分享他是做生意的，碰到了一些小小的难处，
因为经常在查经里头的时候，他也听到主的话，就是我们不可行贿，要按照真理生活。他也立志，就是觉得不能行贿，要靠着信心开始，相信主一定会给他成就这个事情。可是当他到了那个办事情的地方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人用各种的方式暗示他需要拿钱。起初他还就是相信，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我相信天主一定会帮助我，我要按照真理生活。可是因为不断的去重复暗示他，他的信心就稍微有一点点软弱。最后他还是用了钱来解决这件事情。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跟随主啊，学习主的话，然后或者是我们放弃世俗来侍奉主。可是当我们碰到难处啊，碰到环境和考验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强。相信主的手能成就一切，可是看到环境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然后会有一些软弱。所以呢，就是从金到银，从银到铜，从铜到铁，从铁到泥，也是生命的一种堕落和改变。本来我们的性情是有阿巴父的性情，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面对审判。可是慢慢的慢慢的，因为这个环境持续的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的信心呢受到影响，慢慢我们就活到堕落到弱性里边。然后提到他的脚是但是没有提到鞋。那这一点给我看见的就是什么呢？他没有鞋一点指的是贫穷，他外在很风光，有金啊，有银，有铜，有铁，还有泥，他不缺乏，很丰富。可是他没有鞋，这个贫穷不是物质上的，他物质不缺乏，他缺乏的是灵里的贫穷，缺乏的是天主的话。他没有穿鞋呢，他第二点我看见呢，就是他没有活在基督里，没有站在天主的话里面，没有在福音中生活。所以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要站在主的话上，我们可能就需要碰到一些难处。所以鱼是逆流而上的，逆流而上就需要付代价。我们随着水流而下就很轻松，所以如果我们要站在主的话上，按照主的话生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付代价。可是这些代价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所以就是他没活在福音里，没活在真理里，他在巴比伦，这是在世界里，他活在世界里，而是照着世界的风气，随着世的样子而生活。可是呢就是这个像形容他很高很大，就是有的时候侍奉主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我们都很喜欢我们的位置很高，被所有人都看见。那我们喜欢我们做的侍奉都很大，因为越大荣耀越大。可是主却接着这个说他形容糠皮，说要把他像糠皮一样，说形容他像糠皮一样。那糠皮第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侍奉的没有属灵的分量，很轻，然后只有糠皮里面没有种子，证明他侍奉的没有生命的价值。所以就是说这个像它很高很大，但是主要借着这块磐石把它粉碎，而且这块磐石它要变成一座大山，就是要让我们喜欢把自己显大的那个生命和想法完全的破碎我们要让主来显大。所以我就喜欢用若翰说的一句话，说他该兴盛我该衰微。所以呢就是而且只有有生命的才会长，所以这个石头就变成大山，所以只有主做的才能带出生命这个像呢，不管它再光滑再荣耀再高大，它永远是死的。所以愿主的话呢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产生效力，也愿天主亲自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今天所有在线上查经的弟兄姐妹。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主，赞美主。
感谢主，赞美主，给大家拜年，新年好。很高兴今天我们又能继续的查经。那今天查的这一段呢，让我里边有两个感动。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桶这个像呢 金银铜铁泥，但是这一块石头未经人手凿的石头下来，你把它击碎的时候，那么它全部都立即完全粉碎了，有如夏天的糠皮，夏天河场上的糠皮。那我里边就有一个感动，就是糠皮是很轻的哈，原来苏大哥也讲过，又没有用，风一吹就把它吹走了。那世界上的这些国度，不管它是金，看起来是金的，是银的，是铜的，是铁的，或者是泥的，其实在主的眼中它都是没用的啊，都是很轻的。那当主的国来临的时候，那它就在一下子在主的时间到的时候就全部都过去了。那也让我有一种反省，就是说不管我现在是身在主把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国度里边，生在一个什么样哪一个国家中，但是谢谢主，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的人，就是我们是天上国度里的人，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的国度都会过去的，而且在主的眼中它都是无足轻重的，就是金的银的铜的，那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可是都是像糠皮一样会被粉碎的，会过去了。苏大哥也经常讲说，将来这一切都原址都要在火中过去，那究竟我们做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还是牧草禾秸的工程，其实这也有金银宝石，但是在主那里边它是可以存留的。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触。那第二个呢，就是想想是这个像哈，这个像呢是异常高大啊，非常光辉灿烂，但是相貌非常可怕。那也让我想起我跟圣伟弟兄曾经有过一次聊天哈，圣伟就跟我讲，他说主耶稣究竟是长什么样子呢？他说经上有的地方说他没有俊美啊，可跟我们瞻仰，然后另外有一处呢，也是那些法利赛人经士人说主耶稣说这个人年龄还不到50岁。那圣伟就说，那主是不是长得挺老的呀？他说因为主当时的年龄才30岁，30多岁左右哈，30多岁。他说怎么他们看起来像50岁哈。那我们两个就聊得挺开心。那我当时也想，我说其实经上呢有一句有一处那非常吸引我，我也经常的就是默想。可能我的属灵生命比较小，我有的时候想主的苦难太多的时候呢，我就有点害怕。特别是看那个耶稣受难记的那个电影的时候，哎呀，感觉主受了那么多的苦哈，就真的是虽然主说你们不要哭我，你们哭你们自己的罪哈，但是真的是从人的那个角度来看，还感觉有点害怕。但是后来就是读雅歌，舒大哥也是用了3次的机会，在国内一个地方就是把雅歌完全给我们讲完了哈。那这个雅歌呢，就带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哈，就是觉着主的那份爱哈，就是好像让我就不再害怕。我觉得主是这样的爱，他用他的那种特有的方式按照每个人生命不同的尺度来带领我们，就心里特别安慰。那在雅歌的5章，我也今天跟大家分享哈，这是那个圣经中的那个新娘他所说的5章的10节那里开始，他说我的爱人皎洁红润超越万人，他的头颅金碧辉煌，他的发辫有如棕枝，漆黑有如乌鸦，他的眼睛有如站在溪畔的伯哥的眼，他的牙齿在奶中洗过，安在牙床上，他的两颊有如香花旗，又如芳草台，他的嘴唇有如百合花，滴流纯正的墨药，他的手臂有如金管，镶有塔尔史式的宝石，他的躯干是一块象牙，镶有碧玉，他的两腿像一对大理石柱，置于纯金座上，他的容貌仿佛黎巴嫩，壮丽如同香柏树，他满面香甜，全然可爱，耶路撒冷女郎，这就是我的爱人，这就是我的良友。这就是在这里边啊，他也讲主的头也是金碧辉煌啊，那他的躯干啊，然后他的手啊，他的眼睛啊，那这里他描写的眼睛呢，就跟那个刚才我们读达尼尔那个异常可怕完全不一样哈。那主的眼睛就像那个鸽子的眼，然后主的两颊像香花旗，又如芳草台，那主的手臂是金管，也是金的啊，镶有宝石啊，躯干就像一个象牙，也镶有碧玉，两腿呢是大理石，像大理石柱，安在一个纯金的座上， 容貌像黎巴嫩，壮丽如香柏树。最后那一句就是他满面香甜，全然可爱。感谢主。刚才艾琳也说我们寻求主的面哈，那我有的时候一有什么担心害怕，或者是说信心软弱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主他的面容啊，特别是想起主他满面香甜，全然可爱，那我就知道他对我那份爱是不改变的。那不管环境怎么样，但是主因为他是不改变的，所以我就不再害怕。感谢主，赞美主，就分享这么多。
在马窦福音第七章，马太第七章第24节到第27节哈，他说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立在磐石上，也是我们今天讲的，我们是站在他磐石上，是被他所保护的，是被他所在他的那个避难所里面哈，他就把我们包围住哈，我们是被他所保护的，所以我们是什么都不怕哈，我们依靠神，依靠他的话站立的稳。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就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人想要以自己的聪明，以自己的智慧来行事，常常有许多许多的错误，许多许多的罪行，许多许多的不洁。主耶稣，你是圣洁的，我们要寻求你的面，我们要寻求你的心意。主耶稣，你是圣洁的，我们寻求你的面，也要走这圣洁的路。主耶稣，是你用你的话，用你的圣灵来洗我们，你不断不断的洗我们，你给我们机会。主耶稣，你给我们机会，不愿意我们上网，你要来洗净我们。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靠着你的话，我们要去行，你的圣灵就要教导我们，使我们想起你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知道爱你就是遵守你的诫命。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愿意，我们愿意紧紧的跟随你，爱你，也愿意遵行你的诫命。主耶稣，今天在达尼尔先知书里面，你也教导我们，这我们要站在磐石上，这立像，这所建的这立像是头重脚轻。主耶稣，你的磐石是稳固的，我们要坚定自己，因为有你，是你跟我们在一起，我们靠着你要坚强自己，站立在磐石上，固守你的话。主耶稣，你平息风浪，你知晓一切，我们只要在你内 在基督耶稣内日日更新自己，打破自己的那知识的高在，打破那固有的不属于你的思想，打破那我们原以为自己对自己有益的，在你的眼中却不是有益的。主耶稣，你来，你来摇动我们，你来管教我们。主耶稣，我们愿意在你内被你打碎，被你摇动。主耶稣，教会要复兴起来，你是教会的头，教会的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重新的把自己在你的圣灵里面，让圣灵的火重新再燃烧，把那起初的爱燃烧起来，再让它能够重新的更新鲜的圣灵的油浇灌下来。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新鲜的圣油，那圣灵浇灌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你内日日更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为能够与你的教导，与你要我们所做的能够对齐。主耶稣，我们软弱你刚强，我们靠着你圣灵，靠着你，我们也要变成刚强的。感谢你，赞美你。以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我们也开放
慈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亲爱的使者，感谢赞美你，再次恩待我们，在你的羽翼下，我们是多么的能够进入到你的安息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应许天天与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我们就愿意把你的话深深藏在我们里面，好使我们真实进到你内能够安息。谢谢你赐给我们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世界夺不走的。主耶稣，求你，我们要固守你的话，固守你的话就确实你的门徒。主耶稣，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能够持之以恒，坚定不移，能够坚忍到底。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环境的考验特别多，各种败坏的事情，各种俗世的风气。主耶稣，你告诉我们要仰望你，要定睛仰望你，你是我们的唯一，你是我们的热情，唯一的热情。主耶稣，也求你圣灵继续调动我们，让我们灵里更兴旺，能够继续的紧紧的跟随你，跑你为我们预备的前面的赛程，双眼注视着你，你是创的信实，信心创始成终者。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多的恩惠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步步体会你，能够体验你的心，以你的心为心。主耶稣，我们向你求你自己的心，把你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更多更多的让你与我们合而为一在一起。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小小羊群需要你，也特别求你祝福大哥。我们也相信我们众人祈祷，主你必要应允。我们向你求，不单是治好大哥，让他能够各方面，不光是身体灵魂体能够更加的更新。我相信这段期间大哥与你更加的亲密。主耶稣，你是他的唯一，你也是我们的唯一，我们因着你能够合而为一。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 我这样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做我们的救主，你让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唯一的磐石，唯一的救主。主耶稣，你向你的仆人讲话，只要你说一句话，你的仆人就会好了。主耶稣，谢谢你在经上告诉我们这百夫长的信心是多么讨你的喜悦，也让你惊异。就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有绝大的信心来相信你，相信你在我们生命中为我们所预备的，对我们都是最好的。主耶稣，也谢谢你告诉我们，是你承担我们的脆弱，你担荷我们的疾病。即便是在脆弱中，在疾病里，我们都要仰望你，因为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们就会好了。主耶稣，就求你向我们讲话，特别是求你向你所爱的，你的仆人讲话，你让他能够听到你生命的话语。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救恩，我们需要你及时的救恩，我们需要你常常以拯救我们的喜乐来环绕我们。纵使我们在试探中，你必定要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够承担。只要我们的双目仰望你，我们不沮丧，不害怕，不失望，我们也不为你命定方式时间，我们就把一切都完全交托在你的手里，交托在你的掌管中，你愿意的就必成就。也谢谢你告诉我们，让我们不要怕，只要信，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我们在地上哪里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你就必要俯听。主耶稣，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求你赐下及时的救恩。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谢谢你在今天的查经中，弟兄姐妹们仍然有圣神的带领，在圣神带领中，我们也认知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我们唯有靠你这位伟大的审判时，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在这一段的圣经中，以磐石跟糠皮来做相对的比较，糠皮随时被风吹散，完全没有存立的地位。我们知道，我们唯有站在磐石上，我们稳固不移。耶稣在圣咏第一篇里说，恶人的作为是像被风吹散的糠皮，他们在审判的时日是站立不住的，甚至在义人的会议中，罪人也不能够立足。主耶稣，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像植在溪畔的树，能够准时结果，枝叶不枯，所作所为随心所欲，而这随心所欲是在你的尺度下，在你要我们做的道路上，我们按照你的心意随心所欲。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天父，求你拿走我们心中的所爱，并借着基督的磐石拆毁我们心中的偶像，拆毁我们心中所设立的高在，也拿走我们的自大，使我们能够谦谦卑卑的像小孩子一样来到你的面前，进入你的国度，经验到你天国的福音的大能，看见你天国的实际，也能够使我们的眼目不再注视着世界的虚荣，不再贪恋世界的财富，使我们注重灵里的富足，并在磐石上站立，在你福音里生活，在你光中行走，做你所喜悦的事，使我们都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成为生活圣洁和悦乐你的祭品，使我们也能够不像糠皮随着世界的风气而不能在你所指定的位置上站立，使我们像磐石一样屹立不动，紧紧地跟随你。在这末后的时代，使我们将你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里，以真理的爱束起我们的腰，在邪恶的日子，使我们能够穿上你全副的武装，使我们能够抵挫得住，在得胜之后不能够堕落，而能够毅然常常在你圣神内随从你圣神的引导。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完全的信靠你，依赖你， 因为唯有你是活的天主，也求你使我们不再去崇拜偶像，认识到你是生活的天主，只有你能够赋予我们生命，只有你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你能够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使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使我们能够传扬你的福音，愿人人都能够认识你，愿人人都能够听见你儿子耶稣的名，使全人类都能够成为你的子民。我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我们的祈祷如馨香上升，到达你的宝座前，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感谢主。